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的判断和踪迹，实在是人测不透的，是无迹可寻的，是隐藏的，是人有限的头脑、有限的精力没有办法明白透彻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相信很多基督徒都熟悉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的故事。神为以色列人设计的一个战略是完全不动干戈的，他们只需要默默地围绕耶利哥城六天，然后到第七天他们再次围绕耶利哥城，但最后要齐声呐喊和吹角，这样城墙就会应声倒下。他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坚固的城墙攻陷，获得空前的胜利。为什么以色列人能够攻陷如此坚固的耶利哥城呢？答案只有一个，其实不在乎他们的战略，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的章法，而是源于他们顺服神的指示，按着神的命令去做，所以就获得胜利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探索神的道路。以色列人攻占耶利哥城只不过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告诉我们神在他儿女身上的作为足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很多时候我们做某个祷告，原来先前已经有很多人做过，甚至在圣经里也有类似的祷告，即使是伟大的圣徒也祈求同样的事情，也做同样的祈求。有些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真正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什么，我们只是按当时的需要去求，求神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事实上，很多先圣先贤也做过这样的祷告，求神指示他的路，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往前走。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是神的道路，或说神的路。我们一块来看诗篇25篇前面四节。诗篇25篇，这是大卫的诗，他向神呼求。我们一块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记载。大卫在这里说：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我们特别思想后面这两句，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什么是神的路呢？我们无法从圣经中找出神的路的定义，圣经从来没有定义说怎么样的路就是神的路。然而当我们思想到神的路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到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先要知道神的思想到底怎么样，或者说神在人身上所做事的方法跟模式，那个法则，神到底怎么样在人身上成就他的作为，以至于达成他在人身上的计划和旨意。而这些都是神的路，是神的作为。当然这也只是普遍的说法，至于神在人个别身上的作为跟引领，我们就不得而知。 我们必须亲自去寻求，聆听神的声音和指示才可以晓得。只是我所强调的是，我们在寻求神的道路之前，必须先明白神的作为、神做事的方法以及神的心意。神人摩西也曾经祷告神，求神指示他当走的路，而圣经告诉我们，神垂听了他的祷告，指示了他当走的路。我们看诗篇第103篇第七节，诗篇103篇第七节，这里记载，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好，这里说了，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我们可以从某人身上看见神做事的法则跟神的作为。摩西他晓得神的道路，他明白神做事的方式，以及神为什么这么做。或者说，他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的明白，但至少在某个程度上，摩西他是敏锐的，他是明白的，他是知道的。所以当我们说到神的道路的时候，这似乎是很抽象，很渺茫，或者是不着边际，我们很难去捉摸到底什么是神的道路。但如果说我们去聆听神的声音，我们去查看神在我身上的作为，我去回想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事，这显然就很具体了。我们先明白了这些，然后我们再探讨神的路就比较容易了。今天很多人说认识神，或者说认识关于神的事，有些人已经重生得救，已经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但呢却丝毫不明白神的道路，也不了解神的旨意跟作为，以至于他很容易就走出神的旨意之外。他时常走在神前头，不等候神的指示就贸然前行，结果呢往往碰了钉子，遇见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这不是因为他不想跟着神走，而是很多时候他实在是不明白该怎么做。不少人在跟从神的路上依然是用人的办法，靠人的理性，认为这么做就是最好的，结果闯了祸，因为没有依从神的法则、神的方式去行，不明白神的道路。所以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去观察神的作为，在神的法则上留心。我们先观察到底神在这个人身上，神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样行事，因为这跟明白神的道路有着莫大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圣经人物里观看到底神怎么样在摩西的生命中做工，怎么样在大卫的身上，怎么样在但以理、在以赛亚、在约瑟等等这些属灵伟人身上做工，神的作为是怎么样的。我们只要查看圣经，我们就可以晓得。因为当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在这些人身上做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作为以及神的道路。其实神做事的方式就是神的道路，就是神要做的。我们如果要知道神的路，我们就不能不查考圣经。离开圣经的真理和圣经人物的事迹，我们就不可能明白神的路。要是我们内心渴望得知神的路，我们就必须下功夫，愿意去查究，愿意去明白到底神他做事的方式怎么样，神所喜悦的是什么，神是怎么样行事的，他行事的原则是什么。明白了这一切，其实就等于明白神的路的特色了。神的道路到底有什么特色呢？以下我做一些分析。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神的道路跟人的道路是截然不同的。神的道路跟人的道路是截然不同的。罗马书11章第33节，罗马书11章33节，保罗这样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这里保罗因为对神的认识加深了，他领受神极大的启示，所以他有这样的感叹，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这意思就是说呢，神的判断和踪迹实在是人测不透的，是无迹可寻的， 是隐藏的，是人有限的头脑、有限的精力没有办法明白透彻的，那是远远超过人所能理解和明白的。因为神的作为、神的踪迹是难以测透的，神在天上，人在地上，神的判断是难测的，是我们人的知识和智慧所无法够到的，它远远超过人的知识、智慧、能力、经验，因为是神表现和启示的，人没有办法高攀得起。只有神他俯就人的智慧，向人做出启示，人才能明白。要是神不向人启示，不向人解说，人就永远没有办法明白。所以说到要明白神的道路，这不是靠我们人的智慧能参透的，除非有神特别的指导和启迪，是神要让人明白知道，人才有机会得知。为什么神使摩西得知他的法则呢？是因为摩西曾经如此祈求，大卫如此祈求，所以神听他们的祷告，让他们晓得他的作为和道路。那今天我们要是祈求神，我们存着谦卑渴慕的心，求神把他的心意和道路向我们显明，指示给我们，神也会让我们晓得，因为神会向渴求的心灵显明他的旨意。第二样神的道路的特色，就是他通常都是跟世俗背道而驰的。前面我们说神的道路跟人的道路是截然不同的，不但如此，神的道路跟世俗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神的想法跟世俗的想法绝对不一样，是背道而驰的。如果我们渴望得知神的道路，我们有用心去学习的时候，神会在他教导我们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去做一些跟世俗相反的事。世俗的想法是这样这样，可是神要求我们去做另外一样。我们不禁问了，神的道路究竟是怎么样的呢？神会透过圣经和圣灵来指教我们该怎么样生活，让我们晓得他的道路是怎么样的。神的道路除了跟人的道路和世俗的想法截然不同、背道而驰之外，神的道路还有第三种特色，就是神的路是最美好的。神的路往往是最美好的，我们不能在神的智慧上再加上什么，因为神的道路已经是尽善尽美的。神永远不会把次好的给我们，因为神所给我们的总是最美好的、最适合我们的。神不会把最好的留着而吩咐我们去得着次好的，不会。为什么神绝对不会把次好的给我们呢？因为神如果这么做，就跟他的本性是违背了。神的本性是美善的，是慈爱的，他对人的爱是无条件的，是超然的，是超越的，所以神不会把有违于他本性的东西加给我们，他不会给我们次好的，而把最好的留着不给我们。神不会做一些有违他本性的事，所以我们可以保证，出于神的必然是最美好的。我们不能对神的道路有丝毫的删改或增添，因为神的路是完美无瑕的，是尽善尽美的。在他的全能全知当中，他所判断的一切都是最准确的。同样，第四，神的道路也显出了他的形象。多少时候我们细心观看某个人的遭遇、他的际遇，我们不禁从心灵深处说，这真是神的作为，这真是神亲自成就的，因为人根本没有可能成就这样的事。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神在某人身上有他独特奇妙的作为，神在我们身上也有高深莫测的作为。这可能跟人的智慧有矛盾之处，不是人的理性经验所能解释跟明白的，它乃是信心的成果。但是无论如何，神的作为和神的道路是有迹可循的，是彰显了他的形象，是表彰了他的本性。不但如此，第五，神的道路也是建立和加强我们信心的因素。神往往用他奇妙的作为来挑战我们的信心。有时候神在我们心中指示我们去做一些事，是我们无法认同，看起来好像很不合理，我们不禁从心里问，这怎么行呢？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也许我们有很多疑问，有很多困惑，不明所以。但是只要我们照着神所指示的去做，奇妙的事情就必然发生。这实在是一个信心的挑战。我们想知道自己对神的信心有多少吗？就在这些难以解释的事情上，我们顺服神的指示。要是我们真的不顾一切的照着去行，我敢保证，神绝对不会叫我们失望，神必定叫我们惊讶他的作为、他的信实以及他的能力。事实上，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虽然不知道神将会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照着神的指示去做这些我们自己没办法了解的事情之后会有怎么样的后果，但是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事先确定的，就是神绝对不会误事，他必然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我们可以耐心等候，我们可以留意观察，我们会惊叹神奇妙的作为。神可以用他的能力去改变万事，叫万事为我们效力，使我们得着益处。这就是神的奇妙，这就是神莫测的作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神乐意参与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环节，借此让他的名得着荣耀，也叫我们从其中得着好处。这就是神做事的方式。他的道路实在是尽善尽美，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神的道路其中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就是第六，不论在什么环境中，神总能得着荣耀，而人能得着益处，因为我们可以更像耶稣基督。这正是神在我们身上要达成的目的，是神在创世之前已经预先定好了的，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不论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只要我们照着神的指示去行，神必然因此得着荣耀，而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主，我们也能获得益处。这就是神道路的特色，神得荣耀，人得平安，我们的信心得以加强跟坚固，因为我们看见神奇妙的作为。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第七，神的道路能反映出神的能力，因为神的道路往往是跟世俗的道路相反的。我们会稀奇，要是我照着神的方法跟指示去做，这怎么行得通呢？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要是这么做，必定招来世人的嘲笑愚弄，因为觉得我们没有头脑，不合常理，毫无根据。然而，神的道路就是这样超乎常理，凌驾于一切的原则之上。神有无穷的能力，圣经说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因为神是神，因为神在天上，不是我们能够用有限被造的理性跟头脑去明白的。试想，要是我们能够全然了解神，分析神的一切，我们岂不比神更高超，更有智慧吗？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信靠他，依赖他呢？然而我可以保证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是真的照神所指示的去行，神必然负一切责任。虽然我们不能分析和理解神所做的事，但是后果是怎么样，却是让我们赞叹和惊讶的。因为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彰显出来，而我们跟周围的人都得知神确实与我们同在。神不只是书本上这么记载，而是活生生的就在我们生命中。过去我们风闻他的名字，今天我们亲眼见到他，我们亲身经历他。因为神有这么奇妙的作为，是我们不能不信服的。神能够安排环境，神能够扭转人的心，神能够叫不可能的事情发生，神能够按着自己所喜悦的做成一切他要做的事，并且没有人可以拦阻。圣经说，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神的道路是高过人的道路的，而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的。神的作为一发出，所有的人都要惊讶，都要赞美，因为看见神同在跟他能力的彰显。从圣经许多人物的生平事迹当中，我们具体看见了神的道路， 神的作为，神的真实，这是不容我们去否认的。直到今天，神依然没有改变。过去他怎么样行事，今天他依然照样行事。只要我们对他有信心，只要我们乐意顺服他一切的指示，这样奇妙的事必然会发生。我们可以看一些圣经人物的例子，就以旧约圣经的约瑟，我们看约瑟这个例子。弟兄姐妹，你还记得约瑟年幼的时候他所做的梦吗？他梦见自己所捆的禾架是站起来的，而周围的禾架却向他下拜，又梦见太阳和月亮以及十一颗星向他下拜。神透过这些梦向约瑟预告将来他要伟大。可是谁能想象这么年轻的希伯来少年人在家里是非常幼小的，怎么可能独当一面，怎么可能将来成为一个统治者呢？不错，这看起来似乎是没有可能，但是神却许可约瑟的哥哥们嫉妒他，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带到埃及，又许可他被他的主人波提乏的妻子陷害，使约瑟含冤被关到监牢里。然而神却一路保守约瑟，等到时候满足，等到适当的时机到了，让约瑟有机会快速窜升，登上埃及宰相的高位，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统治者。按照人的常理来说，如果我们知道某人他有朝一日要成大器，我们岂不早早就栽培他，拉拔他，给他机会，给他安排要走的路吗？我们怎么会容许他被哥哥们出卖，差点死在野地的坑里呢？我们又怎么会让他沦为奴隶，被波提乏的妻子诬告呢？我们更不容许他被关到监牢里，让他的名节受损。这必然是我们的想法，我们总会千方百计的按照人看为合理的办法为他铺路，为他安排，让他可以扶摇直上，平步青云，达到目标。可是弟兄姐妹，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我们看见所有的委屈、不公平、逆境都集中在约瑟身上，但是万事却为他互相效力，这正显出是神巧妙智慧的安排。因此弟兄姐妹，你不要怕临到你身上的逆境，因为都有神的安排以及眷顾，神要为你行做奇妙的事。你看大卫的经历也是这么奇妙，当非利士人在以色列军营前摆阵，并且派出巨人歌利亚来挑战的时候，谁会想到最后出来应战的竟然是从来没有上过战场，连扫罗的战袍都穿不下的大卫呢？按照常理来说，他们应该派以色列军队里边最雄壮、最孔武有力、最富有作战经验的士兵来迎战，这似乎是合乎常理，也是一般人会做的事。可是这个牧童竟然连军装也不用，他就上了战场去迎战，用一块光滑的石头子儿就把巨人歌利亚给打倒了。试问在这个事件中谁能得到荣耀呢？不是耶和华他们所信奉的神吗？大卫在面对巨人歌利亚骂阵威胁的时候，他竟然从容不迫，蛮有信心地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弟兄姐妹，你看神的安排跟作为就是这么奇妙，深不可测，绝对不是人的道路，这我们看见明显是神的道路。新约圣经也记载了同样震撼人心的故事，在初期教会开展的时间，神赐福给教会，让许多人得救，得救的人数越来越多。正当教会兴旺的时候，忽然来到了极大的逼迫，而大数人扫罗正是当时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的首领。他曾经目睹斯提凡的殉道，并且心中喜悦斯提凡的被害。可是就在扫罗要进行他迫害教会的任务途中，就是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神向他显现，扭转了他的一生，使他从此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负起向外邦人宣讲福音的重责大任。 把福音传到小亚细亚，传到欧洲。这是神所使用的方法，是神的道路。他拣选了教会最厉害的敌人扫罗，后来改名为保罗，来作为宣扬和发展福音事工的支柱。这是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事。保罗在当代所发出的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人称他是那搅乱天下的。原来他是残害教会，极力逼迫基督徒不遗余力的，现在却成了教会跟天国福音的使者，为着天国的福音鞠躬尽瘁。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九章十节到二十节他的自述，或者说他所做的见证。经文记载，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叔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这里让我们看见神的道路实在是深不可测，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神所要重用的使徒竟然是一个曾经迫害教会到这么凶狠的人。但是神改变了扫罗，扭转了他，一生被主所用，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今天你愿意走在神的道路上吗？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讲题《神的道路》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但愿神透过今天的信息加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不论在任何的环境中都愿意顺服神。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四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